酒店业务的崛起。美团酒店业务开启于2013年，早期是美团首任产品经理王来负责一些产品端的改进，他后来还负责过美团外卖早期的产品。在美团早期的篮球活动中，王来经常参加。我印象深刻的是，当他投篮不中的时候，队友们已经开始防守了，只有他在原地研究投篮的手型。王来是一个有点极客风范的人，尤其擅长从零到一的过程，属于开拓型人才。在离开美团之后，王来还参与创办了水滴保险。在没有大力投入资源推广的情况下，美团的酒店业务悄然发展起来。2014年年初，名为西瓜的项目小组在美团秘密成立，瞄准的就是酒店业务，几个产品经理和两个实习生就是全部成员。早期成员由各个部门的老员工转岗过来，都没有销售经验，短暂培训直接上岗，万万没想到第一个月就签下120多家酒店，第二个月的人效就是团购地推团队的数倍。干家伟赞叹，你们效率很高啊。后来团队陆续扩大，最高峰时期电话销售团队80多个员工，一个月签了6000多家酒店。当时团购业务用的是直销模式，酒店业务用的是电话销售，简称电销模式。在这里引用一下干家伟对电销与直销的区别。所谓电销，就是在一个屋子里有一个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千人的呼叫中心。直销是什么呢？客户的办公室就是你的办公室，一般我们说员工来上班了，你就看见他了，下班后员工就走了。但是做直销业务员工上班就不见了，你看见他的时候要么还没正式上班，要么是下班回来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电销在管理上有它的优势，有围墙门禁的，主管随时能看到大家的工作状态，有问题随时可以问。由于美团当时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酒店行业接受互联网也有了一定的时间，所以以电销为主要模式的酒店业务发展得很快。2014年6月，美团酒店事业部正式成立，陈亮为事业部负责人。成立后不到一年时间，酒店业务从团购全面向预订转型。从业务发展的模式来看，美团酒店业务与猫眼电影也比较相似，先是从团购入手，再向预订转型，优化用户体验。王慧文曾经分享过美团在千团大战中胜出的秘诀，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边算账边开城。在350个被标为 SABCD 的五级城市中，集中资源与兵力深耕规模较大的城市100个左右，而且在整体投入上美团也有所侧重。这些被外界理解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实际情况是美团并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规划，只是边算账边开城，注重投入产出比。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投入再多的资源，也不可能很快彻底战胜竞争对手，还不如把资源投到可以迅速彻底战胜竞争对手的城市。只不过从结果来看，美团是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取得了胜利。美团酒店的发展历程也能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影子。从业务发展的路径来看，美团酒店是选择从携程、去哪儿的薄弱之处下手，凭借着美团在下沉市场的优势，从年轻人口低线城市出发，快速成长为医院、学校周边等住宿场景需求的满足者。携程、去哪儿满足的是异地住宿需求，但美团的酒店先是满足同城的住宿需求，然后扩张至异地住宿。在美团酒店开始探索时，携程、去哪儿都是独立的上市公司，在酒店领域有很多年的积累。当时谁也不会想到，美团作为酒店行业的后来者，会让这个行业的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2016年，美团高级副总裁、酒店旅游事业群总裁陈亮也透露，酒店业务在早期是无心插柳之作， 美团以团购起家，在初期地推团队去跟餐厅面谈签约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酒店也有线上推广营销的需求，因此把这些酒店也签了下来。2011年开始，美团开始签下很多本地中小酒店，相对低端。美团进入这个市场时几乎没有竞争。我们早期也讲无心插柳，因为这是被忽略的一个增量市场。美团进入这个市场时几乎没有竞争，这批低端酒店在竞争上基本是空白的。携程、翼龙以及去哪儿主要做一些中高端酒店，而彼时的去哪儿尚未建立酒店直签团队，酒店主要源自携程、批发商等的供应。行业状况使得美团签约成本比较低，同时运营投入也非常小，在业务形态上是团购。团购非常简单，不涉及 OTA 在线旅行社的任何运行环节，使得运营成本非常低，因此整体成本结构算下来，酒店业务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此作为后来者，美团的酒店业务发展速度非常快，花了6年的时间就占据了互联网酒店预订业务的半壁江山。2019年8月28日，第三方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监测平台发布了2019年上半年中国在线酒店预订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美团酒店订单量占比首次过半，达到 50.6%， 即线上订酒店一半用户用美团。意外的战果，美团酒店早期一直低调发展，说来惭愧，作为美团的早期员工，在2014年之前，我居然一直没有感觉到美团酒店正在悄然搅动行业的格局。低调发展的美团酒店首次被媒体报道，居然是因为去哪儿的一场针对美团酒店的市场活动。文章称，去哪儿的力推团队为了鏖战美团的酒店团购业务，推出了很多市场活动，甚至内部的话术培训也被报道出来了。那是2014年1月的事情，我看到这篇文章非常震惊。为什么震惊呢？2013年，去哪儿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超过50亿美元。美团当时的江湖地位还不够，在2011年7月的 B 轮5000万美元融资之后，有长达2.5年的时间没有新的融资。这个时候，美团的估值按最大的上限来看，可能也不超过20亿美元。但是，去哪儿却对美团极度重视，专门针对美团推出了市场活动。当时的美团，餐饮团购才是主业，猫眼电影也在发力之时，酒店业务还只能算是无心插柳之作，并不能算是明星业务，在内部并不是特别起眼。就这么一个不太起眼的业务，却引起了去哪儿的高度重视。2014年1月9日，去哪儿网 CEO 庄辰超发布内部邮件称，将成立第四个事业部，目的地服务事业部。美团销售部黔南四大区经理张强出任去哪儿网目的地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并担任公司副总裁。从人才流动的角度来看，美团的大区经理在去哪儿这种上市公司能做到副总裁，也是业内对美团组织能力与业务能力的认可。美团酒店的成功，一方面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优势地区转化了很多用户，另一方面也是美团的组织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作为一家做新业务还算有些成功案例的企业，美团也总结过经验，其中一个核心因素就是组织能力的溢出。王慧文在一次对外交流时还引用了陈亮对于新业务与组织能力关系的分析。事实上，在做新业务这件事情上，前一段时间公司内部开会，我们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陈亮说，企业能做新业务本质上是组织能力的溢出。我听到这个说法以后非常有触动，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再重复一遍，一个组织做新业务本质上是组织能力的溢出。企业做一个业务也好，做多个业务也好， 做一段时间以后，你的组织能力已经可以把这个业务做得很好了，但同时组织能力还有剩余，就可以做一些新业务。2014年的美团在团购领域奠定胜局，并且实现过盈利，证明了商业模式是胜利的。电影、酒店两个品类的探索已取得很大的进展，外卖业务还处于摸索之中，整个公司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组织能力。2014年年初，美团完成了3亿美元 C 轮融资，为深度拓展 O2O 领域提供了资金保障。在完成 C 轮融资后，外界普遍认为，融资金额这么大，加上已经实现过年度盈利，美团应该快上市了。实际上，美团还有一个资金需求量非常大的业务正在启动，要投入的资金会是数十亿美元级别的。将来，这个业务会取代团购，成为美团营收的主力军。这个业务就是美团外卖。